好，各位莲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实际经论的十住毗婆沙论。在没有讲之前，先说明华严经乃至于十地经是经中之王，是非常殊胜的。每一个人无量劫都按照他的福德因缘不同而成就不同的功德力。在无上的佛道里面，大家都想解脱成佛，解脱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条件。简单的说，应该要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要皈依三宝而发菩提心。第二个，必须要有止跟观还有的功夫以及空性的体悟。第三，他必须要有每天发愿回向的心，这个不在讲义上啊，这是我印度朝圣之旅第一次回来，有些跟大家法义分享。第一，皈依跟发菩提心，皈依跟发菩提心，菩提心待我们后面还会讲。菩提心真实要发起，必须要有清净圆满的菩提心。有些佛弟子也不能说他没有菩提心，但是他的菩提心是杂染的多，所以要真正发起广度众生的大悲愿心，救度众生的这个心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菩提心在北传佛教或藏传佛教都称为这个修行的根本，菩提心是珍宝。那在藏传佛教里面，具体的修菩提心是修上师瑜伽，就是你的心跟上师能为结合。在讲习里面我们说过，假如你念阿弥陀佛，那就要问你的心愿行解像不像佛，不单单是嘴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而已，你要问你的存心、你的愿力、你的行为、你的见解有没有尽量的向佛学习，这个才是如实的念佛人。所以皈依发菩提心以及修上师瑜伽，这是显教跟密教他都必须会去努力的。第二个，在你修六度法门或十地法门里面，你真正要突破的是止跟观，所以禅观是这一生要努力的地方。有些莲友过去可能修过禅观，所以他今生一听到南传北传藏传的禅法，他会很欢喜。有些莲友呢，听到呢这个禅观听得猛查查的，为什么？他过去从来都没有学过，甚至呢若要观想他也不容易观，那是因为你过去没有熏修。过去没有熏修，师父应该鼓励今生你应该好好的学习。那止跟观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对空性的体悟。对空性的了解呢，不单单只是指哦，我知道这叫空，比如桌子这叫分析空，人也空，地也空，山也空。空对你而言只是概念跟知识还不够，而要去修持，要在你内心里去训练。空性的内容最简单的是苦空无常无我，待会我们的经文会讲到无常观。无常你每天都在修，这样子就是在你培养你对空性禅修的基础。第三类，我们每天学习佛法，或是我们这一段短暂的生命，我们不去享受。一回到台湾，我又看到百货公司又开始大血拼了，所以感触很多。我们物质福报很高，可是精神文明呢，跟佛法的修持，是我们都知道轮回很苦，有些人也觉得，哎呀，轮回也不错嘛，还有吃喝玩乐啊，对不对？可是我觉得轮回真的很苦。为什么？苦待是你怎么样从身口意当中去解脱。所以你要先知道什么是解脱的内涵，什么时候你不解脱，什么时候你解脱。比如说你诵完经打完坐，你突然心静如止水，你对过去现在未来感觉如梦如幻，对人生有所体悟，这时候你的心就好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一样，你真正呢有解脱的根气，或解脱的机会，或解脱的因缘。但是现在有个重点，你的心没办法相续。待会呢睡完觉以后呢，可能呢念头呢就做不了主，可能做噩梦，也可能做好梦。 我在朝圣的地方大概都做两种梦，一种是没有梦，因为太累了，从早到晚。第二种，我在朝圣的时候常常做好梦，梦见过去的好梦或是今生的好梦，有时候也会梦带未来的好梦。梦虽然是虚幻的，但是人生如梦啊。但是你要想，我在梦当中怎么样真正让自己心中真正能够得到解脱，解脱有很多方法，解脱有很多道路，解脱有很多的条件。所以最大的解脱是要常常发愿回向。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能够诸佛菩萨成就无量的佛行事业，或利益广大的众生，能够啊真正在名利里面啊而不被迷失的不多。不论在家也好，在家有世间的财色名食会诱惑，出了家若是你的心不真正朝解脱的方向去努力，你出了家有时候有意无意也会被佛门里面换汤不换药的名利职位头衔恭敬供养也会迷失的。所以应该要常常发愿回向，这是很重要的。好，现在请看，至于华严经是非常殊胜的，我刚才说过，我们刚才共修的只是88佛忏悔文里面的一段，这是中国的高僧在崇灵制度以后把刻诵本至仪轨化以后把它编入的在晚课88佛忏悔文。我真的要很真诚鼓励各位，不要小看这华严经跟普贤行愿品。告诉各位，在红教大圆满里面，真正的大圆满里面有一段就是念这一段，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大手印跟大圆满里面呢有这一段经文，而且它也有般若经的经文，乃至于现在在菩提迦耶红白黄花各个教派都办世界的大法会，因为众生苦难太多了，有地震，有天灾，有恐怖事件，然后呢也有 SARS， 又有疫流感。你不觉得现在活的人也蛮辛苦的吗？对不对？我看到有些国家小朋友考试呢非常的辛苦，对不起哈，我举例，我没有恶意，像新加坡就很辛苦，新加坡人能够投胎到那里是很有福报的，可是我来生绝对不会投胎到新加坡，那考试太辛苦了，对不对？小孩子辛苦，妈妈也辛苦，全家都很辛苦，辛苦到呢连学佛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会觉得越来众生的灾难越来越多，那是因为众生的共业。就好像很不幸的，传播媒体也报道我们台湾跟海峡两岸的政治随时也很复杂。我有个外国朋友常常会打电话跟我说，哎，你还好吗？我说还好啊，日日是好日啊，每天这么过啊。对，他说看你很危险呢，又啊，对不对？又有台风，对不对？然后又有豪雨，对不对？我说不会淹到就不会淹到，对不对？在这种外面世界都动荡不安当中，我们能不能珍惜我们的福报，好好精进学佛，行菩萨道，利益众生，这个要去想一想。第二个，天下乱的时候，你的心不要乱。为什么？我们佛法讲最后要面对自己的业力。我们每天精进的修持，每天的听经闻法，我们也做善事，也做义工，也布施，做供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希望自己跟一切的众生在生死交关的时候真正能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得到解脱那就恭喜你，得不到解脱的话那就再继续吧，来生继续生生世世修。所以我见大宝法王的时候，因为有曾经跟外国人一组，他说成佛是一条非常非常遥远的路，在这当中呢是要有永不退的道心的。这些话可能你都听过，可是在一个真正有修持跟体悟来讲，他讲的话就像呢一针的见血呢就会插到你的内心里。好，所以华严经是经中之王，希望各位可以多念普贤行愿品。我苦口婆心念劝，希望大家念3000遍5000遍，当你临命终的时候，你起码能够背呢尔时普贤菩萨普观十方而说偈曰，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之子， 我以清净声语意，一切片理尽无余。这时候在生死教观旁边人看不到境界，但是你就会看到华严海会跟极乐世界就会现在你面前。好，那最好能够把普贤行愿品的偈颂都背起来。现在红白黄花在菩提迦耶办的法会，第一个就是叫做念棍读赏波闷兰法会，就是普贤行愿大法会，他们念藏文的普贤行愿品，也念呢文殊真实明经，也念般若经，还有念很多很多西藏的仪轨。大乘佛法跟金刚乘佛法都可以让你就近成佛，但是每一个的缘就会不一样。好，现在请看讲义32页补充资料，32页上次讲到32页介绍释迦牟尼佛有成佛的初发心41种心值得我们学习。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上次到现在讲经呢大概也有三四个星期，所以我跳到33页的下面第一行，到讲到34页讲到波州三昧。好，那请复习一下，波州三昧是大乘当中很重要的三昧。波州三昧的特色是，第一个要有戒法，要有坚信深信坚持戒律为基础，这个就像一个人的脚底。第二个，净土中求生净佛国土是很殊胜的法门，我个人虽然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我都接触，各种善知识都参访，但是你问我，我还是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我这辈子发愿去见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所以你要有很坚强的信愿行，要圆满具足三资粮，就像你的四肢手脚一样。接下来若是你修净土宗的莲友，以及修大乘佛法的莲友，下面三个应该建议你在今生好好的努力，就是第三禅观，第四般若，第五修净佛国土。禅观有以大小乘的禅观为基础，你可以，这个就像你身体的身体，禅观是所有佛教生命的核心，禅观跟般若。我刚刚讲啊，修行佛法第一个要有菩提心，第二个要止观跟空性，第三个要发愿回向。所以禅观呢是会奠定你训练念头的清净。你过去没学禅观，今生应该好好的学，你今生学了应该继续的，不要间断的继续的去努力。你也可以从小乘的不净观、慈悲观、白骨观开始学，也可以从大乘的念佛观开始学，也可以学法华三昧、华严三昧或念佛三昧。但是禅修的话会让你的心念力比以前清净，念力比以前清楚，在心越清净止观的基础上，别人看不到的因缘果报你会看得到，这就是定当中会起神通，乃至于过去现在未来你也会看得到。很多人都会想去亲近很有修持的瑜伽士或仁波切，或是了的上师，或是呢灵媒的人，大家都会有一个疑惑，我过去是什么，现在是怎么样，我将来会怎么样。其实若是你真正好好禅修的话，过去的很多的经验跟现世的经验呢，其实都在你唯识的八识田识里面，你可以不用问别人。当然在关键你迷惑的时候，需要问善知识去抉择哪些禅修的影像是真的，哪些是虚幻的。就像你如何判断有些梦境是虚幻的，有些梦境在禅经里会写。所以大小乘禅观是各位我们莲友相互勉励，包含我自己也应该努力的这个基础。在阿含经里面说，若有一个圣弟子当生要证悟圣道，其中不论在家出家，最少一天禅修要2小时。所以你还没有努力到2小时的人要加油。当然你会说，诶，师父我可以做2小时3小时，那恭喜你，那就要说你做的效果如何。禅观有禅观系列的经典，在这里就不重复，因为在其他的课程我有开。第四个，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里面呢， 所有一切诸佛菩萨的显现，乃至净佛国土的显现，像什么样？像啊，没有实体的彩虹一般。在座若各位莲友有去过新加坡，新加坡有一个圣淘沙，圣淘沙很有名的就是什么？就是水舞，对不对？ Water Fountain， 它水就是一喷，然后呢会摇动，然后呢背后呢会这个有灯光。你看水透过现在的科技，可以在一面墙里面变化成各种音乐，你会感觉好像很多人在跳舞，很多动物，对不对？也有灯光颜色，但是那是大家都很喜欢看啊，大家很多人千里迢迢到新加坡去度假，也就是会到圣淘沙去看，看的时候非常精彩，也像我们看烟火一样啊。你看又要快要跨年了，全世界又有跨年晚会，人明明知道烟火是虚幻的，为什么人都这么喜欢烟火呢？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是什么？内心里执着美丽的东西，怕它失去，得不到的东西你很想去得到，可是得到的东西你永远啊什么刹那化为永恒，其实刹那永远是刹那，不可能永恒的。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对很多的东西，内你的身体，更细微的你的念头，你会不会去执着它？所以真正在金刚乘跟中国般若经跟禅宗里面，真正修行的最大的目的的修持的主题啊， subject 课题是什么？破除你思维的执着。举一个例子，在禅宗里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徒弟他非常爱舍利子，到处大江南北去收集舍利子。当然舍利子有舍利子的功德哈，我讲这会先讲故事再讲般若经教法，不然这样大家会断章取义，会有误会。 我自己也供养舍利子，但是不要执着舍利子。那这个呢禅师的弟子呢，他就到处去执着舍利子，到处去礼拜，到处去收集有神通感应各种颜色的舍利子，他穷尽一生都来收集，当然他就供在自己的小佛堂里面。有一天他的师父知道他开悟的机会到，突然冲到他的房间里，他的房间有供佛，供木雕的佛像释迦牟尼佛。师父呢突然拿一个斧头一劈，啪嚓，释迦牟尼佛被他劈了一半。那徒弟吓了一跳，师父你进来干嘛？他说我要看看你拜的佛像里面有没有舍利子。那个徒弟突然就开悟了。但是各位要很小心，这个是禅宗的公案，也是真实的故事。但是呢，第一，这是必须，你的老师啊要证入到无我，否则你假如拿这个斧头动不动呢就劈这个佛像的话，这也是出佛身血，是会堕阿鼻地狱的。可是这个善知识他知道这个徒弟开悟的机会快到了，所以他就在，他知道他很执着舍利子，对不对？他也没有说放火把他一把火烧了，但是他却是拿斧头把那个佛像给劈开，他并没有恶果啊。为什么？因为他证入无我法，他知道我这样可以让一个众生可以开悟而成佛，让他的自信显现。那他的徒弟也很感恩师父，在那一刹那之间他的确就开悟了。所以禅呢、啊、有很多公案跟语录，跟大圆满跟大手印很像。在西藏里面用了一个词叫做 crazy wisdom， 就疯狂的智慧。各位你有没有想过，智慧一定要疯狂吗？难道智慧就不能平静一点吗？当然它是特殊的公案，所以用这个例子是告诉你说，众生啊，在很细微的执着的时候，好的善知识以及你的福德因缘资粮成熟的时候，它是可以一刹那之间让你开悟的。它会用很多一般人不能接受而且很独特的方法来教你。但是现在反过来想，师父没事不会天天都去批佛像吧，对不对？第二个，他呢没事的话也不会呢跑到他徒弟的房间来说，我劈开看看里面呢有没有舍利子。所以禅宗有很多的公案，但是这个故事鼓励我们是什么？我们对世间的东西不要执着是对的，但是小心，有很多佛教徒是换汤不换药，你还是执着的根性啊没有砍断，你执着佛门里面的东西，这样子。所以《金刚经》才会讲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在讲般若经，有一天释提桓因从天上来听释迦牟尼佛讲般若经，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就用神通力展现了在左右两边，一个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的经典，一个是诸佛贤劫千佛的舍利子。这时候呢，释迦牟尼佛问释提桓因说，这两个里面给你选一个，你要选什么？释提桓因说，我不是不恭敬舍利子，舍利子是过去诸佛所修持的功德力，但是舍利子还是有违法。舍利子从哪里来？是从读诵般若波罗蜜经修戒定慧的功德力而来的。所以他问释迦牟尼佛，若佛陀要我选一个的话，我不是不恭敬舍利子，但我恭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以我要诵，我要选般若波罗蜜经。他就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因为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而了解般若空性的教法而证悟的，因为证悟戒定慧的功德力，所以显现有事的舍利子。这时候释迦牟尼佛赞叹释提桓因说，善哉善哉释提桓因，你多生多劫修般若波罗蜜，你的根性非常的殊胜，所以的的确确舍利子有他的功德，但是呢，真正呢，甚深的般若才是诸佛啊了脱究竟解脱的指标。所以般若你要常常只修般若空观。般若空观怎么说呢？有很多很多方法，当你执着某一点的时候，你放不下的时候，就应该去观空。比如说你今天被人家骂了一顿，你非常的不高兴，被老板，那你回去就禅修，你就要观你生气在哪里，这个就是修空观啊。你若不这样的话，你今天的脾气只是压下去，那个种子还是会进入你阿赖耶识的，有一天火山爆发的时候呢，你会伤害很多众生的。所以境界来，念头来，你不能放得下，你最不能突破的，你就要用般若空慧去观照，这个也要当常常去训练。譬如说你最放不下钻石，那你就去观，为什么我放不下钻石？因为你爱美嘛。那你想啊，当你老的时候，再怎么样漂亮的钻石挂在一个骷髅上，那漂亮吗？你要去做正思维。所以你财色名食睡的细微的种种烦恼，都要你像禅师在禅堂一样，念念的用般若空观跟止观的功夫去断你的烦恼，断烦恼才会有正果位。我们讲华严经十地经论，它都是用透过断正而证悟的，而不是只是讨论而得到证悟的。所以般若空慧是很重要的，要像头脑一样。下面一个是净佛国土，了解净佛国土的殊胜，就是我们要轮回当中得到解脱，凡夫呢很不容易，应当呢求生极乐世界或是他方的诸佛国土，这个才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接下来复习一下上次所说的，正波中三昧所缘境有不同。第一是诸佛，好，上次幻灯片给大家看过，我就不重复了。第一个，你的所缘境要常常去想佛。各位你想想看，现在你坐在这边，你除了听经，你除了眼睛看这个道场第三层华藏讲堂，你内心里真正想什么？可能想家人，可能想哎呀早上公司发生的事，可能想今天跟家人对话的事。西藏人常常把上师想在自己的头顶、喉咙或在心间。我们学大乘净佛国土的人，常常应该把佛菩萨放在你的心里。当你烦恼起来的时候，你要想佛；你快乐来的时候，你也应该想佛；你不快乐也没有烦恼了，无聊的时候也应该想佛。所以自己应该常常带着佛菩萨的照片在你的身边，提醒你自己。在正波洲三昧里面，所缘境可以从十方佛、三十五佛到过去七佛、五方佛到三宝佛，最后是阿弥陀佛。所以拜佛应佛像有它的功德，造佛塔、造舍利塔也有它的功德。不要呢就说哎呀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那是占圣义地。凡夫在没有进到圣义地、证悟圣义地之前，世俗地的三宝相是有它的功德力的。 所以三宝有三宝的功德力，不要动不动就否定啊。当然我们对于佛像你供养，但是要不要执着。刚才我们讲佛像是因缘显现的，你可以看到佛的画像，不管它是印刷的，由艺术家或者喇嘛或画的烫卡，那有佛它的因缘和显现的画像符号，这个都是它的原生法，应该生恭敬心，恭敬有恭敬的福田。第二个，诸佛与禅观的结合，就是五方佛跟白骨观结合，凡夫应该从白骨观跟不净观还有安那般那念去调整你的心性，这样子你才可以心清净以后才跟佛心相应，才会见到五方佛。第三个，你专心诵般若经，不管是金刚经、心经、小品般若、中品般若、大品般若，六百卷大般若经，然后诵完般若经以后禅修，你也可以以般若跟诸佛相应，尤其是在定中见了佛以后，更应该思维般若空观的教法。波州三昧也是这样，见到阿弥陀佛也不可以执着。第四个，诸佛的净土，佛本身它有很多清净的眷属，还有它的一正二报的净土，这个也值得我们去观想。尤其是在我们中国人，很多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一般修净土的人大部分都供养的是西方三圣。西方三圣的话就一佛二菩萨，还有包含他的莲池海会的眷属。佛的这个净土也是你去修所缘境，让你得到心清净的地方。比方说举个例子，假如说现在突然人家侮辱你了，你骂你，你突然心很不清净，你就生了很多烦恼，师父教你一个方法，你立刻心坐下来，不管是坐在办公室还是公车上，你观想你坐的就是白色的大宝莲花或金色的大宝莲花，摇身一变，因为你心中念阿弥陀佛或念咒的功德力，你旁边的地板就变成黄金为地，所有听到的音声就是呢微风吹动七宝行树，你常常这样做，这样的心的训练跟转化，你就会发现诶，一下子生气就没有了，生气的能量就消失了。为什么？是透过思维诸佛菩萨净土的功德力，而净化你现前的贪嗔痴的恶业。第五个，可以思考单一的佛像，你专拜阿弥陀佛，或是专拜观世音菩萨，或拜文殊普贤地藏，任何一尊的佛像，那专拜思维他的32相80种好，乃至于最后呢，在净土修持的方法里面呢，是修眉间白毫像，眉间白毫像待会还会讲到。第六个，若是在某些场所特定的地点等车的时候，开无聊会议的时候，被人骂的时候，或是旁边很唠叨的时候，那你发现旁边的声音会影响你，而且你的场所又不能够出声的念佛的时候，你就心中念佛或念咒，可以念六字大明咒、大悲咒、往生咒，乃至于万德洪名，当下你的心就会非常非常的清凉。好，这是上一次所讲的，今天请看33页第一行问题 Q23， 问曰，汝说心是常，一切有为法皆无常，如法印经中所说，行者观世间苦空无常，有无无常而不变坏，世事何事何得不相违呢？这个问题是问龙树菩萨设问，是说常常有说时候说一切法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是无常的，可是你现在说这里心是常的，那不是冲突吗？他说我们一个修行人常常要观世间的苦空无常千变万化，那这样子如何相违背而融通呢？他说答曰，龙树菩萨回答 A23 答曰，你对这个意义讲常跟无常不得正理，没有得到正确完整的理解，所以因此你会有这样的困难 或刁难，或是这种问题问难。在这中不说心为常，此中虽然说口说常，常是什么意思？请画起来。明是说常啊，它是因为发了菩提心，必定出生出心生，就发了菩提心，朝着成佛的这个目标上，这个永恒不变的愿心啊是常的，你这个不能说无常。来生因为他念头还会变轮转，可是他这个发必定成佛，初心是指证到初地菩萨的这个心，往着这个实地法门这个方向发了菩提心而精进修持，这种我们讲愿心啊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是讲常。必能长生呢，生生世世走到哪里都会行菩萨道，还遇到三宝，而且他会精进的积取各种善根，不修不习，这个叫做常常。所以这里你可以讲刮胡叫做目标或愿力明确，是指常的意思。但是我们的念头，我们发了愿，明天你会不会忘记呢？有时候也会退到心的。所以事实我们的心念刹那刹那之间是变化的，这叫无常。可是这里讲你的心应该永恒不变，永不退心，是指比如你的愿心目标跟方向啊，是永远不动摇的，这个叫不休不息，这个叫做常。所以普贤行愿品说，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怨，那个要做无有穷尽的常。再看下面，生如来家。好，今天要介绍另外一个主题，什么叫生如来家？生如来家你第一个理解都会说，哎呀，就是那些大菩萨嘛，出生在莲池海会吗？或是出佛出生在一佛二菩萨这个东方西方各个净土的叫生如来家？对，这是一种解释。那我们现在的凡夫可不可能生如来家呢？假如你看完下面一段33页这么长的解释的话，生如来家是你的心要真正属生在如来的正法之家。先告诉你结论，生在如来清净的正法之家，这个生生世世每个人都可以生在如来家。好，请看经文33页第六行，生如来家者，如来家则是指佛家。如来啊，金刚经讲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迹，是为如来。如名为实，这里的实是指实相。来是指成愿再来，道驾慈航。他不管是如实而去如实而来，都会跟真如本性跟实相离体相应故，所以叫做至真实中，故名为如来。什么叫做真实？真实在南传北传藏传的解释不同。南传的真实呢，是讲解脱或是指涅槃。这里讲涅槃，涅槃里面有分为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阿罗汉证的是有余涅槃，佛成就的是无余涅槃。那真实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告诉你，甚深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叫做究竟真实。那以净土中什么叫做真实呢？修念佛三昧，见佛而往生，这个才叫真实。所以真实也有不同的定义。在金刚乘里面，什么叫做真实呢？证到你心就是本尊，就是坛城而现前，这个才叫真正的真实。在东密里面是用大日如来做象征，西藏里面呢是用金刚种持佛做象征。所以换句话说，你自信当中的五方佛的体性能够开发而跟五方佛相应，这个叫做真实。请看经文，何等为真实？所谓涅槃，不虚狂故，是名如实。如经中所说，释迦牟尼佛在大涅槃经里面讲，涅槃是常乐我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这样功德，才叫究竟真实。这个真实很幸运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证得到。 很有趣的是，人可以证得道，狗也可以证得道，猫也可以证得道，乃至于幽冥界众生、鬼，它也都有真实，但是它们的体性没办法显现。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下面经文说，佛告比丘，第一圣地无有虚狂，是名真实。这里的第一地是指圣义地摩诃般若波罗蜜。当你证入到究竟涅槃的时候，你的心性跟是清净的甚深般若波罗蜜是相应的。这是第一段。接下来再看复次，什么叫如来？如名不坏相，所谓诸法实相本来法尔如是。来者是指清净的出世间智慧，出世间的智慧仍让你心常常到实相相应当中，通达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的教法，它的法义，所以叫做如来。这是第二个解释。第三个解释，如来它是引般若经跟大智度论的三解脱门。好，你可以把三解脱门画起来，叫做复次，空无相无愿，无愿也叫做无作，无作旁边请你写一个无愿，无愿就是愿力的愿，空无相无愿法门叫做如。诸佛依空无相无愿的这个三个法门来到世间广度众生，成愿再来。这三个解脱门也可以让众生依这三个解脱门到成佛的彼岸，所以名叫为如来。这是第三个解释。第四个，它是以四谛苦集灭道，复次，如者名四谛，以一切的种一切的见你都能够通达，以一切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众生的种种因缘，如梦如幻的你能够如实见到四圣谛的真理，这个叫做如来。我想这个都不难哈，我就快速的讲过去。下面一个复次，什么叫如来？六度波罗蜜叫如来。如者名六波罗蜜，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已是六法能够让你成就无上的佛地而证悟佛果，所以叫做如来。所以我们大乘佛法里面你会看到所有的各个的团体里面都以六度波罗蜜行自利利他的菩萨道。接下来再看复次，地舍灭慧，这四种清净的功德叫做如来。地圣义地，舍是指舍外面，也舍自己的烦恼。舍有四个内涵，第一个烦恼，请你自己写，第二个知见，第三个习气，第四个禅定的障碍。我再讲一遍，舍什么？第一个烦恼，第二个知见，错误的知见，第三个细微的不好的习气，第四个定障。是说有些人很喜欢禅定，但是执着禅定而不出定，也不利益众生的话，那最多也非想非非想出天，那就会堕入外道。所以这叫定障，禅定的障碍。所以这四个你要舍。灭是指灭除一切的烦恼，慧是指你的智慧。对不起，我的讲经风格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里地舍灭慧，就是说地它有次第，你必须对真理先了解，第二个要去舍。舍什么？我们刚才讲烦恼、错误的知见、习气以及你禅定的障碍，最后你才能够灭除心中的烦恼。常常呢，今天心很清凉，可能明天又发了脾气，可是经过一年两年三年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心越来越清净，到最后呢灭除烦恼的时候，慧，出世间的这里的慧是指出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就慢慢的会显露。这个四法叫做如来。再看下面复次，一切佛法名为如，是如来至诸佛故，这叫如来。就过去现在未来所证悟的佛法是同一个本体，那同样的，你乘着佛的愿力到三世一切诸佛的净佛国土去听经闻法，绝对不会有冲突的。 不会说在东方药师净土你听到了，到了西方阿弥陀佛跟你说不对，那是不可能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佛所讲的道理详细深浅不同，但是清净的教法是同一个如来的本性。好，再看下面，下面一个如来的定义就是华严经的实地，复次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佛的菩萨都要修实地，所以实地是共同成佛的法门。在西藏大圆满的灌顶里面呢，有一天也会灌实地菩萨的灌顶，好，那是非常详细的。一切菩萨地、洗净地、明艳地、南胜地、现前地、深远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名为如。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因为以这十地的共通的成佛法门，所以在菩提道上永远不会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所以叫做如来。因此一字又以如实之见，而以八圣道分，八圣道就是指南传的八圣道分，教化自己也教化众生，所以叫做如来。下面一个定义，复次全智二足来至佛，全是全巧方便的智慧，